那么，感谢上帝的预备，我们这一次呢有几天的学习。这次呢，给大家预备的课程呢，叫做《中国教会史纲》。所谓史纲呢，就是中国教会史的一个缩小版。中国教会历史啊，如果从广义的基督教来讲，就把这个景教、耶利可文教、天主教都涵盖在其中，那么长达上千年。从狭义的基督教，就是现在我们指称的基督教，一般就是指基督新教，或者叫什么复原教，或者叫抗罗宗教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得有200多年的历史。中国教会历史波澜曲折，绝非三两天能以言尽。一般情况下，讲中国教会历史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而且每一天起码得讲解6节以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只有3天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中国教会历史的要点向大家呢悉数的讲解一下。那么我给大家在这个范畴推荐的书籍，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啊，也就是赵天恩博士和庄婉芳女士，啊，他们写的这一本书，这是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的。那么，苏文峰先生的《中国教会史》是这一次，啊，我们主要讲的内容部分。那么，《中国教会大学史》，尤其是1850到1950年这100年间，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是杰西啊所写的这本书，也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品阅。至于选读书目，罗列如下：啊，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就是飞机运动的在兹，叶仁昌的，啊，还有其他的这些书籍，啊，我这个推荐给大家的，那么你都可以去看一下。为了拓宽你对中国教会历史的了解，那么希望大家呢以后有时间做近身的研究。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内容主要讲的就是中国教会历史的核心事件。课程目的是什么呢？帮助中国基督徒了解教会历史真相，建立正确史观，接续基督教信仰正传，辨别各种错谬。中国教会历史啊，究竟是怎样的？那许多人不求甚解。这一次呢，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复原中国教会历史的真相，继而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史观，正确的教会史观。然后就是对基督教信仰正传的认识。所谓正传，就是最纯正的基督教是怎样一脉相承的。我们需要对正传的教会有一个确定的认识，再往下呢，就是因着接续正传，以正传作为根据、作为尺度，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辨别各种错谬。那么课程的计划需要向大家首先透露，就是讲授15、6节课吧。那么第一天，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完成序言部分和主体的前8项。我们今天上午讲序言，下午3节课要讲完主体的前8项内容，也就是新教来华之前的内容，我们今天要完成。余剩的2天，我们要讲解啊第9项以后的部分。这样的话，这一节课我们就从序言讲起。在序言这一部分，我们要分享2大点。第一点是为何要学历史。第二点是，当学怎样的历史？那么在正式开讲我们的主体内容之前，我们必须呢，啊，要进行一些个铺垫。那么我们首先呢，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要学历史？今天一听历史，许多人已然昏昏欲睡了。 许多教牧童工都特别的愿意学习一些个跟教义有关的，尤其是很多信徒呢，特别热衷于听见证。那么一讲历史，大讲历史，许多人呢就认为没有必要。我们必须得学历史。究其原因呢，我给大家提供了以下几点：第一，信仰关乎更新思维模式；第二，多数国人抱持错误史观，圣徒也啊如此；第三，圣经是本记录史实之书；第四，圣经助人树立正确史观；第五，正确史观使人摒弃偏见；第六，忘记历史就是忘记真知。第七，思想历史助人牢记主恩。最后第八，回顾历史能以接受借鉴。为什么学习历史？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基督教教会史有个尽然的了解？跟我上面所提及的这八点息息相关。好，首先我们现在看第一大点。为何要学习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数字小点？那是因为信仰关乎更新思维模式。有一段圣经《箴言书》23章第七节，《箴言书》23章第七节怎么说？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那样。这是七节的前半节。我重复一下，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那样。一个人，他所有的言行都是基于他的认知，他的思想决定着他的行动，行动是思想的外露，是思想的延伸。所以，基督教究竟是什么？跟两点有关：第一，思维模式；第二，生活方式。不从思维模式入手，直接的大讲特讲生活方式，就是伦理主义，就是道德主义。伦理和道德都是褒义词，但是伦理主义和道德主义就与基督教信仰大相径庭了。基督教讲伦理，也讲道德。但是这个伦理和道德是基于生命，可是这个生命的改变是基于真理，因此不在上帝真理的框架之内，就谈不上生命。没有生命，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伦理，就都是被罪孽所浸染的了，都是相对的了。所以，我们必须得知道，信仰关乎更新思维模式。在以弗所书4章24节又怎么说？一位基督徒被更新之后，乃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更新之后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是一个有真理和仁义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基督徒，那么仁义和圣洁都是指道德上的改观，可是前提是真理，因此没有真理就谈不上仁义，不是基于真理啊，更谈不上道德，也谈不上圣洁。真理就是必须的，是真的事物。必须得是真相，得基于真相，我们才能在其上建造。所以，基督徒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真理啊，truth，真理。所以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么，思维模式影响生活方式，中国教会乱象丛生。那是因为中国教会呀， 质素低下。中国教会普遍质素低下的原因是由于教会领袖啊不受教，或者说是思想偏颇。那么教会领袖是基于他的背景、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然，才导致的那种恶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追根溯源，我们需要考究为何中国教会成为今天这副模样，为何绝大多数中国教会的领袖是今天这种状态。说一千道一万跟什么有关？跟这些个领袖们他们曾经啊受过这样和那样的影响啊息息相关。所以那些影响塑造了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们都知道孩子从小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往往会决定着他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怎样的人。当然这不是完全绝对的，所以我说一段时间之内他成为怎样的人，正所谓什么耳濡目染。那么你会发现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塑造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模具能够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啊这些个成品。无论是以前的各种的冶炼，还是现在用于食品加工领域的啊比如说月饼，其他的一些糕点所制造的方法，常常都使用模具。模具把这些塑造出来啊，那么一个人在社会、家庭、教会环境中，他是需要被塑造的。那么在塑造他的过程当中，塑造他的怎样，往往他也会怎样。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我希望诸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今天的思想是有成因的，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每一个人都在思想。你的思想何以成为今天这种状态，那是有成因的。你为什么如此思考问题，源自于什么原因，今天你需要好好的去反思。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我们需要了解所有的对基督徒的塑造，如果只从外在的行为入手，一定会彻底失败的，因为这样等于治标不治本。所谓治标，就是只在外部动手啊，只考虑一些个表现性的形式性的方面。所谓治本，是从内部入手，必须得深挖啊，这一个人他的看不见的灵魂状态，他的灵魂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三大功用现在是怎样的？他的理性是不是已经归回了真理？如果还没有归回真理，那么他的理性还需要不断的被更新，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理性是归正的第一站。然后呢，就是情感上对神圣事物产生热爱与投身，意志上选择彻彻底底的降服。所以理性是首要之重，理性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啊，首当其冲。我们必须得攻克理性他自己的那种错误的啊，旧有的或者顽固的积习，也就是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迷信、偏信、误信。我们应该靠着真理扫清人的迷信、偏信和误信。 中国教会这几种情况比比皆是。放眼中国教会，迷信、误信、偏信横行，一到过年这一个阶段，集中的凸显出来了。你就看一看，我举这么几个简单的例子：挨家挨户拜年，其实是这种迷信，很多人认为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过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拜年就已经涉及到风俗了。我们为什么要拜年呢？我们对任何一个人都需要尊重，但是不需要敬拜。以拜年为由，给大家行礼作揖，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妥的，尤其对于基督教。在过年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那些与基督教信仰不搭的那些风俗席卷而来，必须得买个红腰带，必须得穿个红袜子，然后还带个人儿的，然后踩在脚下，叫什么？踩小人儿，知道吗？必须得这样，必须得那样。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清单很长很长。昨天是初三，全国呢各处啊，除了这个除夕夜里边，我们说啊，放鞭那个持续的时长，那一年之最吧。那在那天之后，初三、初五嘛，干什么要送神？放鞭以前是为了请神，除夕当夜，然后初三了，把神接到家里几天了，需要在初三、初五送神。你要是效法圣其他的世人。你作为圣徒嘛，效法世人也这么做，说明你的思想在这方面跟他没有区别，你们是一致的。什么时候孩子都可以收钱，我过年不仅过年，我平时也给孩子钱，过年我也给孩子钱，但是我从来不管他叫压岁钱，知道吗？我们的孩子不用压岁，他有上帝保护，为什么需要压岁呢？他得需要上帝之外的其他人去保护吗？有的家庭甚至完全的信主很多年没改观，这种情况逢年过节去给人磕头，同时在家里等着上一代，尤其啊，或者是啊这个老人们常常等着孩子，其他的亲属家的孩子来给自己磕头，预备好红包，在这时候给发压岁钱，这些全部的是有悖基督教的思想的。许多人说，这也反对基督教思想吗？你连有这个疑问都证明你到现在为止浑浑噩噩，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你根本就不了解基督教到底排斥什么。其实你对基督教整全性的教义不甚了解，无可厚非，因为你有个成长过程，但是你十诫总会背吧。那十诫的后六诫咱姑且放下，后六诫一般呢跟年节什么的没直接关系，那是寻常后六戒你都要遵守。我们现在看前四戒，前四戒汇成两句话，就是第一叫什么？当拜真神。第二呢，勿拜假神。第二也可以有个第二也可以有另外的表达方式，叫什么？勿以拜假神方式敬拜真神，勿以假乱真，就是第二，能明白吗？独拜真神，就他具备排他性，他就把一切能够跟上帝相提并论的方式，或者说事物或者对象，全都已经摒除在这一条之外了。在你生命中是不可以有跟上帝同等的事物的，不可以拜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事物的，你能明白吗？但是拜有一种是礼节性的，有一种是祭拜，这个祭祀性的，或者叫敬拜性的。基督教伦理学不反对礼仪性的，但却反对敬拜性的。比如说大卫接受别人对他的跪，圣经中清楚的说明，大卫是圣徒也接受。亚伯拉罕买完坟地就在本地人面前拜，就是下跪，这都圣经清楚记载的，这些都没什么，因为这是礼仪性的。亚伯拉罕也没有把对方当神，跪大卫的人没有把大卫当神，他们全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可是为了感激，或者为了在这个关系上表明我是臣服于你的，所以就在当地人面前伏伏在地。这是一种什么礼节？这是可以的。所以你对你父母、 以这样的方式，比如跪在他面前喂食啊，为了感谢父母的恩情跪在他们的面前，这个没什么，基督教是不反对的。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你摔盆，那就反对了，因为这是一种祭祀了，这跟什么对他尊敬性的礼敬性的这种啊孝顺已经是两码事了。这些你离不清，原因是你的思想上对这些没有意识，或者说是你现在还没有具备能够理清这些的那个能力，这就是需要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建立的原因，必须得在思想上被塑造的原因。所以遇到年节的时候，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只要你是真真正正被装备起来的，你就可以分辨，你就可以很容易分辨。所以高高兴兴过年，我们在过年上没有压力，我们在过年上也不受拘束，我们在过年上照样跟弟兄姐妹或者亲朋好友团聚，知道吗？我们在一起啊，我们的啊这个周遭的熟人在一起，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是不是？一起聚集，一起这个搞一些娱乐活动啊，一起在一起，甚至唱一些歌，这个都是可以的。发现没有？在一起聚餐高兴了，很多少数民族翩翩起舞，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有一切的与信仰相违背的这些个行为。那我就以这个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我们啊无法分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目前为止没被归正，没被规范，能明白吗？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小点。谈及完第一点之后呢，第二点我需要解释的是，多数国人抱持错误史观，尤其在一个信息比较封闭的社会走到今天的人，你越老，你如果不真真正正的被纠正过，被人指点，离开过你旧日的那种错误的那种思想，那种认知，你今天依旧活在错误的史观当中。凭什么这么说呢？你要注意，你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这片土地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的，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儿，宣传是有的，甚至相信宣传有的这些人也自认为是有的，也赞同是有的，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过。你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吗？那个东西叫言论自由，那个东西叫什么？叫信息透明。你把这八个字记住，言论自由，信息透明，没有，我们这片土地，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没有的。什么时候开始没有的？啊，独裁统治开始它就没有了，49年往后彻底没有，49年以前，我现在告诉大家，无论是蒋介石统治时期还是孙中山统治时期，这种人应该有的基本人权其实已经被渐渐的蚕食了。我们会讲到那段历史，你就知道何以导致今天的这个境况。所以因着言论不够自由，因着刚才我所说的信息不够公开，所以你今天许多人头脑中的世界它完全跟真实的这个世界是两码事儿。比如古代大家都知道有个晋朝有个叫晋惠帝的，大家听过这人吗？天下闹饥荒的时候，啊，我们说哀嫖遍野，最后有人上告于他，说现在百姓都在挨饿，他就说过一句话，何不食肉糜嘛？什么意思？他说既然饿了的话，那不能吃山珍海味，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肉糜就是肉和米煮熟放在一起搅拌，对吧？何不食肉糜呢？最起码用这个充充饥呀。他在什么王宫长大的，他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所以当前总理说中国有七亿人，目前上有七亿人，每个月的平均工资不足1000块钱，也就是一年的总收入不足10000块钱的时候， 那么，他说出了真相，你就知道你周围的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毗邻的那个北韩，它是信息封锁呢，是更严重的啊，更严重的。分跟哪儿比？那你知道北韩人民10之89，只要不是高官，除去见过世面的，他都以为什么？他都以为北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后来又有一份报道，他们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北韩其次。然后他们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贫寒的国家，所以他们从小到大都有一个志向，什么志向？有朝一日解放美国，让美国也能过上北韩的那样的一种衣食无忧啊，国家承包一切的日子。甚至有着一则笑话，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啊。在他们开大会的时候，现场采访，突然之间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我们现在呢，不仅有什么原子弹计划都试射成功了，我们现在还干什么？还打算直接超过美国。美国和苏联不是都有登月计划吗？是不是？而且前后成功了，甚至载人登月都成功了。是不是？我们不用这个再重复的啊登月计划了。我们现在打算直接登日，直接登日啊，登太阳。后来现场记者直接就提出一个疑问，说：“您知道吗？太阳的表面温度都6000度，表面温度就都6000度，你怎么能够登上太阳呢？”他想了想啊，是这样啊，最后。给了一句回应，说我们白天不去，我们晚上去。我们白天不去，我们晚上去。我问你，对太阳来讲有没有晚上？大家都知道地球是自转的，你就知道多么荒谬。那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在一种封闭的体系之下，你所知的都是有人故意怎么样让你知道的。你所知的。也就是仅限于你能知的那一部分，所以有些人，旅居这个北韩之后，都觉得北韩确实是挺好的国家。我在若干年前认识一个跟北韩有频繁贸易往来的一个哥哥，一个兄长吧。其实他跟我父亲那个年龄，但是我跟他我可以称兄论弟的。他就跟我讲，他养了依维柯的那个车。他是以这个什么去为生的，然后总跟北韩那边进行贸易往来，而北韩，他说尤其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你说他说的对不对？他说的对不对？其实他这一点说的是对的，北朝鲜的首都平壤是很漂亮的，很干净的，没问题的。但是北韩怎么样呢？那你去北韩发现，北韩不仅这个平壤怎么样？非常漂亮，非常这个现代化，其他的地方也非常的干净，完全不像盛传的那样。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去北韩，那个路线都是被规定好的，路线沿途的风景也全部都是他们为你专门打造的，你只能走那趟线儿，你只能通过那趟线儿入关。然后再从那趟线进入什么首都？你这一路的见闻都是好的，就像一个城市有景观大道一样。你从景观大道进来之后，就觉得这城市是无敌的。你到沈阳去，发现沈阳这个城市相当漂亮，因为你走的是沈阳景观大道，你没有走到沈阳郊区，也是雷同的，所以你就知道了。用这种方式让人产生错觉，这叫以点什么带面。啊，就这个意思。举例就说明了一个人抱持错误的观念的来源是什么，究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下面我要细致入微的再分享几点， 就是多数国人抱持错误史观的原因跟以下三点有关：第一，国人对事实不求甚解的天性；第二，国人被当权者进行洗脑教育；第三，国人习惯去跟风的羊群效应，导致我们现在的观念有问题。首先，国人对事实不求甚解的天性，你知道吗？自这个邓小平一将，白猫黑猫都不管，只要能抓住耗子就什么好猫，全国人民交相什么响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种文化在小视频里边非常明显的表达出来。你不要给我画大饼。你知道你不要给我画大饼的反方面是什么吗？我只想听点现实的、急功近利的。我现在需要提醒你啊，画大饼的人的的确确可恶，对不对？因为他只画饼，但却不给人什么，不给人饼，只画饼，所以理念中有块大饼。但是我问你啊，如果你把一切规划蓝图的人都把他当成画大饼，你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吗？人就短见。短视，只知或者只求眼前的，我们管这个叫什么？急功近利。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所以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文化，就以前无论人有多少种人生目标，现在都变成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向前看齐。你能明白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以前有很多目标，我小的时候。周围的孩子互相表达以后长大要做什么时候？做什么海军？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开火车、开飞机。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挣钱。这刚几十年而已，你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吗？所以，你如果一讲非常重要的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需要花功夫去把它搞透的。很多人望而却步了，甚至很多人直接就说：“别给我谈那没用的。”那么他这句话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听有用的。那我问你，什么有用？你现在哪怕修车，你需不需要把修车的基本的技术全掌握了？哪怕以后你想专修发动机这一块，你是不是得需要把发动机拆解？是不是需要每个螺丝都经过你的手？是不是各种车型的？它的内燃机，里边的内燃机是不是都不同？或者现在都什么？都是那个汽油、柴油的了，是不是？啊，这种机器了，是不是你都得把它拆卸了之后，经过组装，反复这样的去操练，最后你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人，是不是？合格的啊，师傅，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了。现在呢，刚讲这个原理，许多人就不愿意听了。太啰嗦了，你就知道人民怎么了，看不了厚的书了，导致人肤浅。所以现在小视频但凡长的肯定不火。你知道腾讯以前或者什么风行以前都是做视频的，他们要比现在的快手、抖音早得多。那你知道为什么全部被淘汰了？虽然现在还在苟延残喘，但是整个的它的市值远远不及这个什么抖音。啊，或者小红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人只愿意看短的了，这么就是大概在几十秒钟或者一两分钟，知道吗？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刷一个再刷一个，哎，那样的话呢，就导致人越来越短视，越来越肤浅。你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的。你如果是神的仆人，我们从整体上来讲有先知功用，我说到不是先知职分。你既然有先知功用，你还不知不觉吗？你还后知后觉吗？你应该先知先觉，透过这些事情应该如此。所以国人这种不求甚解的天性挺可恶的。第二，国人被当权者进行洗脑教育，当历代的当权者在中国都要对人进行洗脑教育，这个在大家知道春秋五霸吗？春秋五霸之首是谁呀？齐桓公听过吧？他重用谁？齐桓公公子小白重用谁？重用管仲啊。 在管仲时期就这样了。这个管仲呢，当时为齐桓宗就制定了一系列国策，就是让百姓不得互相走动。所以在一个村子里面，他的编制确定了之后，绝对不能够随便走动，因为随便走动容易串联，串联起来就容易造反。欧洲许多统治者也是，你聚会的时候不能超过十个人的，超过十个人之前得报告，不报告的话，那么就怀疑你要搞一些不法活动了。人的思维都类似，尤其有罪的统治者的思维更是类似。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要透过这样一种强权的手段，使得人们不敢去思想，不愿去思想。我们管这样的一种手段叫愚民政策。基于这种愚民政策，所以只要当权了，这些当权者为了永保江山，都要做一件事情，干什么？就是对他统治的对象进行洗脑。有的人你不信被洗了脑，你就已经被洗脑了，就像进传销组织一模一样。曾经我提醒有人已经深陷传销漩涡的人，我说你们这个是传销，你知道吗？他们绝对不相信，他们说你不了解，意思你没有发言权。我说我看得很通透，真的，就这些小伎俩我真的看得清清楚。我说这是传销，你现在去到威海去，你去到什么北海、什么防城港、什么海南三亚，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传销组织到现在为止仍旧伟大不掉，死灰复燃。什么原因？有很多人还是不死心，就像赌博的效应一样。能明白？我说你这是传销，不信，我有神的带领。我说你绝对没有神的带领，他说神不会让我走错路，神不会让你走错路，这是错误的，因为这条路是你选的，神可以任凭你，你没有凡事祷告求问神该怎样走往下的路，你走了选择一条路，是一条悖逆的路，你在选择悖逆的路的，你在选择悖逆之路之后，你还想让神给你加上个什么印记，说这是神为你选择的，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犯了什么罪吗？你犯了跟米迦类似的罪。就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怎样敬拜上帝，这套方法放在一旁不顾，把自己屋子分别为圣了，整个什么神龛往上一放，神像往上一放，然后呢把儿子分别为圣作为祭司，他就可以对自己心灵说，这下耶和华该喜悦我了。你先作恶之后拉着神对你进行赞助，知道吗？就韩国有个今年最著名的电影，今年最主要的电影叫首尔之春，首尔之春里边演的，知道吗？那个黄正民代表的那个军事政变那个头目，直接绑架总统，自己先政变，政变完了之后，来到带着一群将军来到总统办公室，你签不签字？先政变之后，然后威胁总统签字，总统最后不得已签字了，你能明白吗？我们干的事情类似的，就是米迦那套把戏，然后还说有神带领你，为什么？你看我热心奉献呢，屋子都奉献了，这叫地产，对不对？儿子都奉献了，为什么保留的？但耶和华在天上坐着必发笑，神必斥笑他们。你也像神啊？你也像巴兰？上帝的旨意很清楚，不许跟他们去。然后等这个巴勒的使臣来了之后，带着挂金来了，你因着心中有贪心的缘故，然后就回应巴勒使人，耶和华神，我做大事小事都不会越过耶和华神的命令，但是你暂且许我去祷告祷告。神说不要去在先，你祷告有用吗？你知道他祷告想要改变什么？改变上帝的态度，意思我回来之后，等我祷告完了之后，上帝万一让我去了呢，我既能遵上帝旨意，同时又能贪婪，就鱼与熊掌，二者兼得，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从那个几十年的历史中走过来的， 你一定深受洗脑教育的影响。你受洗脑教育的影响至深，你在其中常常不能自拔，不愿意相信你是被洗脑的。第三，就国人习惯去跟风的羊群效应。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国人呢，有一个劣根性，这个呢不是我说的，这个既是鲁迅说的，同时又是伯阳说的。当然了，胡适也赞同。我现在说一下伯阳，他写过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啊，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不是必须看。那么，伯阳在《丑陋的中国人》当中就提到了中国很多的国人，很多的这些个奴性，鲁迅也是如此的。但是他们都找不到，鲁迅是找不到解决方法的。胡适认为改变制度是一切能够暂时改观，但伯阳据说后来信了耶稣，但是对他到底信没信耶稣，我是没有深入考究的。所以，如果信了耶稣，那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透过信仰改观。可是可惜的是，今天教内芸芸会众当中，有多少人改观了呢？是神的道没有力量吗？告诉你，是你没被真理栽培。所以这里边集体的那种跟风的羊群效应太可怕了。我就现在带领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集体反日打砸，集体骂街汪精卫，集体红孙中山，集体挺俄，集体反台独，集体抢盐，我们都惯常干这些事儿。我跟你细数一下，集体反日打砸，一提日本，你就会发现，马上大家就怎么样，情绪激动，日本是侵略者。我现在问你一件事啊，我问你这么一件事，啊，你仔细想一想啊，你理性的想一想，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个原子弹。对不对？对不对？我告诉你，要是基督徒的话，其实不对。但那时候为了结束二战，美国对他进行了报复，因为你炸我什么珍珠港，我就炸你什么本土。但是我告诉你啊，美国不仅炸了日本的这个两个城市，而且火烧了日本东京，知道吗？然后也用炸弹轰炸了日本东京挺长时间。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啊，那些侵略东亚各国的那些个人和广岛长崎的住民是不是有绝对的必然关系？我告诉你，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共同性，都是日本人而已，而且是同时代的日本人。你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公益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现在连审判的时候都分主犯和从犯，都分有罪和什么无罪。那我现在再问一下啊。那过了一代的日本人呢，跟以前的侵略者有什么关系？那你说是他爹是他祖宗，连圣经都不祸及什么后辈？圣经申命记有没有说？有没有这样说？那你说圣经也说咒诅临到后辈，咒诅临到后辈是因着人的罪性，经过生的关系，知道吗？然后代代就有，是这个原因，所以你有罪。你就当受到罪的咒诅是这么回事儿，不是你没罪也需要受咒诅，你有罪，罪的本身就带着咒诅，就这么简单。当然，这个咒诅是指因着犯罪需要付的代价，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骂历史，骂这个日本这个国家，你现在跟大家集体一起骂日本这个国家，你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吗？就是这个国家目前的现在四代了，甚至这些人跟当时的侵略者到底是不是同一波人的问题？你应该理性，已经不是同一波人了。这群人里边好多人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极深的。就是军国时期有个叫犬养毅的，大家听过日本的一个首相叫犬养毅吗？犬养毅啊，就是狗的那个犬，犬养毅，名字不大好听。他是中国的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人士，对中国非常友好的日本人士。后来，他就因为反对日本侵华，被日本的少壮派军国主义者给杀了。听过这个故事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概而论。那你说，为什么非信徒里面集体的这个反日打砸抢的时候，基督徒也在那儿振臂高呼呢？你就知道怎么了。你已经顺从了这种羊群效应。那么，近来我发现很多人对汪精卫开始大骂。 汪精卫是卖国贼。我告诉你，这些历史很多你不懂。汪精卫当年可以刺杀亲王这种气节，现在的这些人，这代人里边有几个人有的？第二，汪精卫的妻子知道吗？啊，在他自己受审的时候，就是汪精卫不是死了吗？知道吗？他妻子那个陈璧君在受审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就是一个控诉的理由，不是一个反诉的理由，因为控诉她的丈夫卖国嘛。他说：“你们能不能举证有任何一块土地是我丈夫卖出去的？哪一块土地是我丈夫卖出去的？你们去举证。如果你们说卖国，你看看外蒙是谁整出去的？你再看看。”东三省，尤其以前东北四省，吉林省最大。你看，外东北谁整出去的？你看新疆一部分是谁整出去的？你再看长白山这个天池一部分是谁弄出去的？你说卖国，你得有根据吗？所以汪精卫是在日战区活动，什么意思？就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他是在政治路线上，他认为他已经占领了。那为了让占领区的老百姓好一点，所以在那儿他就建立一个政府。你对这件事情不满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他作为什么卖国贼来对待。他没有卖一寸土地，他怎么能卖国呢？人得讲理，知道这个事儿吗？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是当骂汪精卫时候说是卖国贼，大家也跟着一起起哄，一起骂，这都是史观有问题。你的历史仅限于你所知道那一部分，甚至你自己都不去考究。羊群效应什么意思？一个羊在前面走，第二个羊就跟随。后来呢，所有羊就跟随。所以集体轰孙中山。你要注意啊，孙中山这个人物呢，很多基督徒把他当成什么啊？信主的一个名人。我现在告诉大家，孙中山很多思想是有悖圣经的。孙中山的一生对基督教整体的破坏极大。我们在讲中国教会历史其中一个环节的时候，你需要看一看孙中山对基督教做了什么，什么原因导致基督教在华夏举步维艰？孙中山的审判，他要遭受的审判是很大的，所以不要哄他。你要说在他和封建两者之间选一，那他优于封建，能明白吗？他优于袁世凯，或者他优于当时的清廷，但是你要。在孙中山和真理两项选择之下，甚至孙中山和宋教仁两者相选之下，他远远不如宋教仁。中国国民党之父是宋教仁，中国啊，宪政之父是宋教仁，不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直想搞总统制，一直想搞总统独裁制。当然他死了，后来行经汪精卫、胡汉民，啊。廖仲恺，大家知道，权力直接旁落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搞独裁，蒋介石上来之后，所有蒋介石之外的人都没有权力。最后日暮西垂了，要把权力，然后当时这个李宗仁蒸蒸日上，要派人暗杀李宗仁。林森作为国党主席，作为整个的中华民国主席，林森是一把手，本来应该，但是只要他当委员长。或者说，国民党总裁林森就一点权力都没有，你就明白怎么回事。孙中山、蒋介石都是独裁者，这些独裁者的手段千篇一律都一样。但是好在，孙中山晚年没有悔改，可是蒋介石晚年悔改，他这种悔改是真实的。我们的蒋介石弟兄可以这样讲啊，晚年悔改了。所以虽然在政治上很恶，做了很多恶事，但是老实讲，他只要悔改嘛。我们的上帝接纳，啊，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悔改是值得我们去为他，证明的，啊，然后比如说现在俄乌打起来，打一年多了，你发现在基督徒群体里边竟然集体挺俄，我看后非常之惊讶。如果大家这样下去，没希望了。就沿街一个壮汉要霸凌一个小女孩，就这么简单个事情，小女孩不想嫁给他，也不想跟他上床。然后这个壮汉因着他的力量大、势力黑、手段残忍，然后就去霸凌一个孩子。就这么简单事，你看不明白吗？那为什么把他都扩大 然后把它怎么样上升到国家层面上，你看不明白了呢？人家一个主权国家，对不对？你举大旗大兵犯境，对人家国家进行狂轰滥炸，你怎么可以说？然后整个的东方，尤其中国，很多人直接挺俄，然后还有一些人更有趣儿，哎，早日开战吧，越打越好，打得越乱越好。我现在告诉你，都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知道有一位著名的名人说过一段话吗？说战争是什么？战争很简单，其实战争就是富人掌权的富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透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各种各样的义正言明的什么，不是义正言辞的这个说辞，然后把穷人家的孩子送向战场，知道吗？最后来保全自己的利益，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这就是战争。当然了，有一种战争除外，就是反侵略战争。奥古斯丁在《论战争的正义性》了那个他的那段论述当中，反侵略战争是可以参与的，反侵略战争人人有责，日本人侵华。只要他是侵略者，就可以打他，而且与之对峙。但是战争的目的是敌人，目的是使敌人失去作战能力，不是把他国家全消灭。所以你要是为了把他国家消灭，那个目的就错了，已经违背正义战争了，违背圣经当中所说的真理了。圣经有的时候主命令什么大卫、扫罗去灭绝一个民族，是因着那个民族的罪恶到了一种地步。你看圣经有话，亚玛力的人的罪孽还什么？没有满营，就证明有一个过程。满营的时候怎么样？主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全部涂抹，这是指的主权问题。那现在基督徒集体反台独，我现在告诉你，台独和收复台湾是两种政治思想。你在大陆来讲，那么你作为大陆人，或者说你赞同现在的统治者，肯定是收复他的。但是你现在作为台湾人民呢？收复一个地方就被你赤化了。收复一个地方被你赤化了。你如果真正遵守当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让香港和大陆一国两制，香港今天仍旧是亚洲最好的自由港。可是你用保安法，你用一系列的这样的手段，然后中英联合声明被称之为历史文件，最后呢，香港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完完全全的，就买一送一的一个什么附属品。你最后的结果就知道，人家为什么还要让你收复呢？你一定要换位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如果说被收复是像什么？现在的美国德州，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德州闹独立吗？德州这个情况还闹独立，就像德州被收之后，德州以前全是墨西哥的，大家知道吗？你如果说现在有很多小国家争相着要加入美国，知道为什么吗？你不收复我都要加入你，因为社会福利好，我人们会得到尊重，我加入你有真正实际的。对老百姓的什么这样的益处，所以这里边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有些台独之人，他是基于他们作为台湾民众的那种角度去考虑的，你懂那意思吗？所以要注意。那么当你跟大家一起喊着说反对台独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是站在大陆民众这个角度去考虑的。其实台湾。大家知道三大战役完，马上就渡江战役，然后马上就是什么解放海南的，就是琼州海峡，然后直接渡海战役。这几大战役打完了，马上就打的是什么？就是金门战役。听过金门海战吗？金门海战是因着当时空军实力不足，打不过人家，上去2个旅左右全军覆没，最后收复不了，所以那时候问题才搁置了。最后抗美援朝就开始了，不然早就收了。你能明白吗？那现在跃跃欲试要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觉得拳头硬了，还因为什么？人都希望在死之前有一个不朽的功绩。你要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打仗就需要死人，打仗就需要空耗国力，尽量不打仗。如果要打，必须是反侵略战争。只要不是反侵略战争，一切靠什么？靠和谈，靠谈判来解决。先礼。后兵，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正常思维模式。但你如果没有这种正常思维模式，你就一定沦为这种什么？刚才我所说的这种集体效应中的牺牲品，全民无意识的参与者。你参没参与过抢盐？我现在就问你。 你要没有是好吃，但是有很多人一听日本怎么样了，马上就开始怎么样参与抢盐了。你真的，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参与囤盐，你说韩国不是？对不起，北韩、北朝鲜啊，这个 North Korea 和 South Korea 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北韩啊，他们在海里边是怎么样？试核，全国没人反对，很少听见声音。人家日本公开，经过各种各样的数据的公开，是不是？然后跟着各种各样的计算，人家向这个海里边排污，那些污水的整个的那危害性已经降到了最低了。那些个不向全世界公布的国家，偷偷往海里放，没有人怎么样，出来这个抵制。日本，然后就抵制。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我对日本这个国家也没有什么好感，没好感是这个国家的两件事。第一，节奏太快，日本也是一个只向前看的社会；第二是太淫乱，世界淫乱中心一个是泰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无出其右，就是整个世界的其他国家跟他两个相比，那都是真的小巫见大巫。还有就是什么呢？那些很多那些个，就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啊，神道教那套东西我非常不喜欢，但是对日本人的那种秩序我很喜欢，对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我很喜欢，就这样。所以我是说，意思得客观公允的去看事情，这是第二。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第三，我们需要知道圣经是本记录史实之书，所以需要我们予以重视。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怎么说？约翰福音17章17节怎么说？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人的成圣在于真理，对不对？真理才能使你成圣。那什么是真理？主的道就是真理。那么很多人反对基督教，也反对圣经的原因是什么？说基督教都是传说，圣经呢，只是个什么？啊，只是个神话。但是后来经过圣经考古学的发展，你比如说。你就是不信，但圣经说有希律这个人的时候，你不信吗？从来没有关于他的这个证据。最后若干年前，希律墓被发现了，原来在山上，并且发现名牌了。然后呢，西西家水道被发现了，原来西西家这个人是真正存在的。你就会发现，历史往前不断发展，只能最后不断的验证圣经是真的，绝对不会。有哪些证据出来说圣经是假的？再比如说诺亚方舟被发现，那个香港科考队经过数次的努力，最终我们说十几年前，终于正式的向全世界公布发现了亚拉腊山上的诺亚方舟。那个诺亚方舟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经过反复对比发现，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是真的诺亚方舟。那么现在就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了：什么叫正传的历史？什么叫偏传的历史？你会发现有个有趣的现象。我以大洪水事件举例啊，大洪水事件正传的历史是圣经记载的，包括洪水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不是？圣经创世纪说的都非常清楚，对吧？但是你知道一个有趣的现象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苏美尔神话当中提到。众神之王觉得人类太吵闹，决定放一次大洪水灭绝他们。水神认为不应该完全灭绝无辜的人类，就暗中告诉好人，让他们搭船避难。这就是苏美尔神话。你看这里面有多少个点跟圣经的洪水是相通的，对不对？啊，然后印度神话里面说到，有个苦行僧在恒河沐浴。救了一条被大鱼追的小鱼，小鱼说：“大洪水马上要来了，让他赶快去造船。”看不看见？苦行僧活下来后就成为了印度人的始祖。很明显，这个苦行僧是谁啊？是挪亚。还说印度教的大神，他不有三神吗？梵天、湿婆、毗湿奴吗？这个毗湿奴化身为一个巨人，用了7天7夜的大雨淹没了世界。国王呢？这个德卢哥。在神奇的指引下，建造了一艘大船，用来保存各种生物。这场洪水被描述为淹没了整个世界，连天空 甚至都被水给覆盖了。印度神话、希腊神话呢，说宙斯看到世人太坏了，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类。他让海神波塞冬，听过海神波塞冬吗？希腊神话中啊，把所有的河流召集起来，淹没了所有陆地，所以人类都被淹死了。侥幸活下来的也被饿死在光秃秃的山顶上。这里边有个山，最后是以山来结束的。我们知道圣经也是山，亚拉腊山。然后林家族有个传说，说一个蛇精引发了40天40夜的大洪水，40昼夜的大洪水，看见没有？只有一对兄妹乘着特制的大船得以生存下来了。这个洪水被描述为淹没了整个世界，看见没有？很有趣啊。然后呢，在阿兹特克编年史当中有一段记载：洪水中最后的幸存者挪亚，啊，皮斯特雷，这个名字叫挪亚皮斯特雷啊，和他的妻子是洪水的唯一幸存者。他们在一棵大树上建造了一只船，用来抵挡洪水。这个洪水被描述为淹没了整个地球，只有挪亚皮斯特雷和他的妻子在大树的船里面生存下来了。这就是阿兹特克编年史里面提到的。那中国神话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天清西北，地裂九州，地分九州，是不是？女娲补天说，认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争帝位。失败之后，怒撞不周山，导致天柱断裂，天河之水狂灌人间，然后女娲才用五彩石补天，啊，然后呢，又折了神鳖的足，撑住了四极，才算澄清寰宇，澄清玉。那我通过上面的这些对比，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了。挪亚出方舟之后，人类不是全部由闪哈雅佛传下来的吗？后来因着没有文字，或者那个时候只是象形或者楔形文字，后来是不是刻在甲骨上、刻在什么石头上、刻在后来刻在竹简上，后来有了纸才刻在什么纸上，后来有了电子版，就是可以保存下来了。就是在口口相传的过程当中，传偏了，传成了多样化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圣经呢？因这出自神的启示，所以是唯一正确的什么历史，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很有趣啊！所以你要学历史。第四，圣经助人树立正确史观。第五，正确史观使人摒弃偏见。那么，圣经史观正确使得人正。中国人讲身正不怕影子歪，要做正人君子。那么，人怎样才能正？史观正才正。你跟人谈话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你们什么，如果你们是兴致相投，你们就可以聊下去，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什么千杯少。但如果是臭味相投呢，也能什么，也能聊下去，兴致相投。你在网上常常看见两个色眯眯的人。他们俩一谈那些话，你会发现彼此都赞同，对不对？可谓臭味相投嘛。但你会发现，你跟他无法聊起。由于逢年过节，最明显，环坐在一桌上的时候，再聊信的和不信的已经很难聊了。你如果还跟他可以侃侃而谈，只能回忆过往那些共同经历的，然后往后也没有，现在也没有，只跟以前有关，跟现在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你像他，啊，这样投射的那些关于现在和未来的蓝图，他完全不接纳。当然，我们还要继续传道啊，得时不得时，勿要传福音。可是你会发现格格不入，因为二者之间是对立的。所以，圣经能帮助你什么？树立正确史观。那么，人不可沦为强权的工具的。人要谨慎，以免自己沦为强权的工具。因为你史观错误，你就会沦为强权的工具。强权在周遭的任何的啊时间，或者是周遭任何事物上都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么说一句话吧：三年封控，或者是青岛一个老人在坐这个地铁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发生吗？他当时没带 N95， 他戴了普通口罩，但那个时候，规定是要戴 N95 的嘛。他坐公交车，他没戴 N95，然后司机师傅说：“请你下车。”那周没有一个人给他 N95 的，老人也是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这样的回应，说：“你看啊，你们都戴口罩了，我要不戴，传染的是我，能明白吗？”那没有，好，我现在是没有的，没有病毒，因为每天都测嘛。那么我又戴了个普通口罩，虽然不是 N95，但这个口罩它防御病毒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懂吗？但是你知道吗？司机喊老人下车之后，全车人都怒气汹汹的，啊，就是要求老人下车停下，大家往上驱赶他。最后老人走之前撂下了一句话，说：“你们都成了工具人。”工具人这个词儿，就被大家所熟知了。我相信未来会收入字典里，工具人。你知道什么叫工具人吗？就人已经没了自我。我这么说啊，奴隶在奴隶主的底下叫什么人？工具人。妓女在她上班的岗位上叫什么人？一个是被权驱使，一个是被什么？钱驱使。你成了工具人，你就明白。不要成为工具人。第五，正确史观使人摒弃偏见。人都是有偏见的，你能否相信一个有趣现象？牛顿和康熙同一时期，牛顿和康熙是同一时期的人。一提牛顿，你会发现什么？那种绅士形象映入眼帘了，是不是？马上浮现在脑海了，对吧？一提康熙呢，好像旧社会的一个老者，从这什么，从古代走来的似的，啊，卢梭和雍正同一时期，华盛顿和乾隆同一时期，那你现在一想到这些人，干脆不搭的原因是什么？你有偏见，你没去查好他们的生卒，你有偏见，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看问题，因为不去查好，你有偏见，所以偏见就是罗生门。大家知道日本有个影片叫《罗生门》吗？就这影片演什么呢？这一个武士，一个武士娶了一个女子为妻，因为女子比较漂亮。有一次，武士带着这个女子是回娘家，不怎么回事，走在一个林间小路当中，然后这个武士他就被另外的武士，另外一位哈，就是强盗吧，或者叫流氓吧，但是日本人那个时候都佩刀嘛，男人都佩刀，另外一个武士啊，给欺负、欺骗，最后导致了他的被杀，然后他妻子被霸凌，就这么点事啊，非常简单的一件事。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关于这件事情就产生了好多版本。一是官府把这个强盗抓了之后，从强盗口中说出了，那么他因为是强盗，他一定会怎么样？炫耀自己是怎样的武力征服这对夫妇的，把男人杀了，把女人怎么样那个霸凌的。女人呢，作为活下来的，没有随他夫君去死的这个女子，然后怎么样，就从他的角度提到他是怎样的持守自己的贞洁的，怎样的跟他父亲，不是跟他丈夫同心合意去抵抗这个强盗的，最后把她的丈夫通过过阴的方式啊，真是个电影啊。这过阴的方式给招出来了，然后就是说，让她丈夫回忆一下这件事情怎么样？她丈夫当然不会说自己那些丑事，知道吗？就从他的角度，然后又向大众啊讲解了一遍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你会发现，三个人，三个版本，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正确史观，你史观一旦正确了，你对历史的真相有真正的了解了，使你自己成为正人君子，看待一切事物客观公允，就是这个意思。好的。